哭了一会儿，我就觉得好过多了。弟弟抱着我坐在椅子上，我极其不雅地跨坐着，下身也传来了一直被忽略的快意。我不由自主地摆动腰肢，弟弟感受到我的活动，也慢慢地开始抽插，最后弟弟就把精液射到一旁的地上。
姐，真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突然想这样做了。
弟弟突然饱含歉意地说，我却没有听到似的，自顾自地问他，爷，如果我没人要，你愿意娶我吗？弟弟很快地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
姐，你那么漂亮，而且臂又那么紧，怎么可能会有男人不要你的？
我一打他的脑袋，悠悠地说，姐已经不是处女了，而且换过两三个男人了，你说谁还要我呀？其实真正和我有过长久关系的只有弟弟一个，其他的四个人都不过是一夜情罢了，但这也就足够了。
不会，就算你没人要，我叶言也愿意娶你。
那老公多多关照呀。
哎，老婆，
去死，顺杆子爬呀你啊。
喂，老婆，你干嘛呀，谋杀亲夫啊。哎，别打脸啊。呀，等等，别咬啊，咬下去你的幸福生活就没了啊。
很快的，我就穿上了衣服，虽然里面一如既往的真空，但是御寒的效果真是不错。弟弟的手正无耻地伸进领子里乱摸，我也就不制止了，反正以后也只有他能摸了。我起步打算向住院部走去，弟弟不对，私下里叫老公了，突然把我拉住，然后神秘兮兮地从袋子里掏出了火腿肠。这是一根普通的玉米火腿肠，双汇爬，中等长度，有点粗。我疑惑地看了一眼弟弟，他贼兮兮地一笑，
没有什么了，只不过平时喜欢吃这个而已。还有刚才问你的问题啊。
我一看弟弟的鸡巴，果然粗大过人，然后看了看自己的小臂，酷似白嫩的白面馒头，脑海里回忆起大学的舍友和他那最少 F 罩杯的奶子，慢慢地对比起来。弟弟喜欢吃火腿肠，我喜欢吃馒头，二姐喜欢吃包子。终于我得出了吃啥样长啥样的结论。我瞪了他一眼，才分开双腿任由他施为。弟弟摸了一下小逼，然后撑开两片逼唇，找准位置一顶，火腿肠就只留下一个头在外面了。我的逼也真是够极品了，夹住了没有褪去塑料包装的火腿肠，小逼湿湿的却没有掉下来的样子，走了几步也没有掉出来或插得更进去。我试着轻轻一拉就拉出来了，下身插着不大而且松软的火腿走路，丝毫没有不适感，而且带来的充实感和刺激就更加不必细说了。弟弟没有带我回住院部，还有精神的我也不在意他带我去哪里，反正他不会让他未来的老婆出事儿的，不是吗？一路上我还是问出了困扰我很久的问题。弟弟，你自己打手枪会不会也是打超多次的呀？
不是，打几次就不行了。
那你今晚？
不知道，反正一进到姐姐逼里，我就觉得精力无限，而且似乎不是心理感觉，而是真的可以打很多炮呢。
奇怪呀奇怪，去检查怎么查？算了，不去管这个了。哎，弟弟，我们去哪里呀？
老婆，我们去门诊大楼呀。
啊，那里有监控的呀。
安了，我不会让未来的老婆出事儿的。门诊九楼没有监控的，你不知道啊。
嗯，九楼呀，正好到了门诊大楼了。我顺便看一下结构图。九楼，妇科。 原来如此，有的玩了。被弟弟拉着手坐电梯上九楼，一出来我就觉得果然来对了。医院属于那种一直有人的部门，不过似乎九楼是意外，这里灯火辉煌，不过却没有半个人。光滑的瓷砖地板显然是仔细清理过了。我兴奋地脱下衣服躺在地上翻滚，蹭蹭地就到了最大的一间门诊室。里面是很大的，放了一张桌子和两张床，一张是妇科检查床，另一个则是普通的平板床。毫无疑问，这是用来看病的。我一看，桌子旁边有一个衣架，上面挂着一件白大褂，我拿起来穿在身上，却不扭起扣子，雪白的身子和白虎馒头逼就得遮挡了，倒是雪白的奶子被盖住了一半，乳头也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。我又注意到，医生是个年轻的女性，因为工作证在桌子上摆着，而且桌子下还有一双黑色的高跟鞋，我拿过来一穿，尺码刚好。然后弟弟就推门进来了，他看见我这一身打扮，眼睛哗的就亮了，他顺手把门带上，然后站在那里自顾自地观赏着。我全然无惧，好奇地打量着检查床。弟弟突然上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疑惑地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只见他从旁边的桌子上翻出了一个东西，这是一把好似剪刀一样的东西，不过刀的那部分变成了分开的漏斗，如此看来是亏阴茎了。他不怀好意地看着我，我也很好奇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用的，于是就把白大褂脱了翻上床。床的两边有放脚的位置，我把脚撑开后，弟弟就把插在那里的火腿拔掉了。失去了火腿后的小逼又传来了空虚的感觉，不过很快的，一根冰凉粗大的东西就插了进来。感受到东西的冰凉，我不禁呻吟出来，他以为我会痛了，就赶紧停下来。
姐，没事吧？
你慢点，姐臂里很紧的，应该很难撑开，你别把我撑坏了呀。弟弟一想也觉得事不可为，就拔出了窥阴镜。我感觉到了东西离开，抬起头疑惑地看着他。
我觉得还是别用那个了，还是用我的小兄弟吧。
他说着就露出了直挺挺的19厘米的大炮。死色狼，说到底还不是想做了呀。先说好哟，这次操完就不能再玩了，明天要检查呢。原本是他在说我的，怎么现在反过来了？弟弟的精力也真是旺盛。
好啦，最后一炮，老婆享受吧。
慢点呢，太快会受不了的。弟弟已经站起来了，他调低了床位，然后一挺腰就把硕大的鸡巴插了进来。他最后一炮显得很持久，在里面干了好久，又把我拉到外面操。因为外面是有窗户的，而对面则是急诊大楼。要知道急诊楼是全天候24小时值班的，要是对面有个无聊的人看见的话，那可就危险了。我是知道这种可能的，不过就我这样已经完全被干得神志不清，脑子里除了鸡巴还是鸡巴的样子，对于这种事儿是完全不放在心上，反而分外享受这种随时会被发现的快感。他大概也是这种感觉吧，反正弟弟抽插得更快了。等我们回到病房时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，我和弟弟洗完澡都快3点了，我们相拥着躺在床上准备睡觉。
那姐，你说呀，我们要怎么和爸妈说呀？
不知道，不过爸妈早就有这个意思了，什么时候说都无所谓吧。
也是， 反正老爸老妈也不是第一次唆使我泡你了。
啊？唆使你？泡我？
对啊，要不然老爸很郁闷，以后遗产怎么分啊？
也是，原本爸爸的遗产应该完完全全是我的，但是弟弟的到来已经抢了一半的关爱，假如连遗产也被分去，实在是太对不起我了。可是一直把弟弟当作亲儿子的二老又不能不分一份给弟弟，于是我嫁给小我三岁的弟弟无疑是最好的办法。
老妈还叫我干脆生米煮成熟饭呢。
啊，老妈也太夸张了吧，老爸不反对吗？
切，老爸还说要开药厂的二叔拿一份纯药来呢。
喂喂喂，这也太离谱了吧。
那睡吧睡吧，反正现在我们都这样了，有差吗？
也是啊，睡吧睡吧。
姐，我又赢了。
啊，不行了，睡觉。
那我要插着睡。
讨厌，随你了啦，色狼。第二天老妈要来了，不过她降落在厦门，弟弟只好辛苦地开车去接她了。我再出去外面走走，路上遇见了复查回来的阿南，他的姐姐跑来照顾他了。我则因为曾经是一个病房的，所以和他们一家都很熟悉。他的姐姐拜托我帮他照看一下，然后人就跑得没影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疑惑地问阿南：阿南，你姐有什么急事啊？阿南一脸郁闷地说，
能有什么急事啊，那个见色忘弟的家伙去见他男朋友了。
男朋友
啊？我手术时候的主刀呗。
一边聊天一边走，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到了阿南的病房里。我眼尖的看到行李已经收拾好了，阿南看出我的疑惑主动解释，
我提前出院了，住不惯这里。
也是呀，医院还是太过于单调了。
那叶姐，
阿南突然叫我，我疑惑地看向他，这才注意他的脸正微微泛红。
叶姐，你能不能让我再看一次那里啊？
阿南的要求大出我的意料，他实在是太腼腆了，每次都是我主动地露给他看，这次居然自己要求了。被我一阵猛看，他的脸刷地低了下去，然后用一种傻子都听得出他很失望的口气说，
不行嘛，我知道了。
不是不行了，而是我不只给你看，还可以给你摸一下哟，而且你可以拍几张不露脸的回去打手枪用。难得相识，便让阿南留下点回忆吧，希望弟弟不会吃醋。阿南听了喜出望外，原本只是打算临走前再看一眼那个美丽的地方，没想到居然可以有这种好待遇。不过你姐不会回来吧？
基本上去一次要半个小时呢。
说完阿南又补充了一句，
那是我旁边没人的时候。
我也不矫情了，又不是第一次让阿南看。等我脱下衣服后，我还是发现阿南的脸依然泛红。他颤抖着伸过手，细嫩的手抚上逼唇，然后撑开，伸入了小逼里，慢慢的摸索抠挖。同时，另一只手也没有空闲，伸出了一根手指，按住了阴蒂。双重进攻下，我很快就一泻千里了。等我回过气，阿南已经拿出了他的手机。我转过身子，把屁股对着他，然后左右手向后伸，拉开了逼唇。阿南趁机照了下来，随后他又拍了十多张。我让他看着我手淫到射后才离开。下午，我由老妈陪着做完检查，晚上老爸也到了。第二天手术。手术大成功，没有复发的可能了。第八天出院回家休养。 直到半个月后才拆线。